妹，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的，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是何其的软弱，但是我们又要赞美你，因为就是我们的软弱当中能够见到你的刚强。主啊，此一刻当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或许我们当中有软弱的，主啊，就求你使他们生命刚强起来，使他们意志刚强起来，使他们的肉体也刚强起来，让每一位都能够继续的为你来奔跑这一条天路。主啊，我们特别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你，就持你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这里能够领受你的福气。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种情况，可能不是同样，但是可能类似哈，就是你成就了一些属灵的大事，然后很快呢，你很开心的，但很快呢，你就发现，在属灵的高峰呢，往往是一个带来一个属灵的一个低谷哈，就是一些你甚至回头看为什么他把你之前弄洗了全部掩盖掉了。比如说用个例子来说，你去串访一位朋友，你跟他谈福音，他问了很多问题，你都对答如流哈，你觉得也不错哈，他信仰上很多的疑难你都帮他解决了，而且解答的你觉得都很棒哈，但是他无论如何呢都是不愿意相信耶稣哈，最后你没有办法啊，你就默默的心里面在祷告，哎。可神了，当你一祷告完之后呢，你发现他的态度来个大转变哈，他不再跟你争辩哈，所以你就抓着机会来问他要不要接受耶稣啊，他说好啊，就答应了，所以你很开心，你就带着他做了一个接受主的祷告，然后你就继续跟他谈了一阵，然后你看一看哦，原来时间已经很晚了，所以你就告辞离开。当你在外面去上你的车该车的时候，你心里面很激动，你想神啊，你真伟大，我今天可是经历了你的大能了，属灵生命哇，好像又上了另外一个高峰，然后你就开着汽车在回家的路上，那一天不知道怎么的，所有车开车好像都很不守规矩，而且跟你有仇似的，突然间有一辆车就冲在你面前，哇，把你吓得你差一点把它撞了，然后你就很自然的就扒了他一身，然后他竖了一个中指给你看，哇，你气得不得了，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啊？然后一回到家，孩子大哭大闹，然后太太脸臭臭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忙了一天哈，照顾小孩，总之气氛是一团糟。你本来很开心的，很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妻子啊，我带了一个人信主，但回去看到这一幕，你整个兴奋的心情就好像被人泼了一盆的冷水，你觉得自己很窝囊，又在路途上已经很生气，回到家又生气，天，你就连带人信主这件事情你都不想告诉你的太太。弟兄姐妹，可能你没试过这样，但是可能有类似的经历。那天你去到医院，那里的老人家很喜欢你，哇，你来看他们，所以你回来的时候很有满足感，但是一回到家漏水，屋顶穿了个洞，然后这个热水炉破了漏水，没热水，暖炉也不操作，全部能坏的东西都坏掉了。那天你就发现为什么会这样，你有没有试过在一个属灵的高峰之后往往是个属灵的低谷？如果你试过，弟兄姐妹，那我告诉你，你不孤单哦，因为有很多人都试过，而这种事情也经常发生。今天我想跟你们看的这位先知以利亚，他也试过这样的经历，我们一起来看他的例子哈。我们就回顾一下先知以利亚。以利亚是旧约里面很如果描述他的话，大概你可以用勇敢这个字来描述他，勇敢的先知，因为他在加密山上跟先知斗法，对不对？ 所以旧约里面没有一卷书称为以利亚书，就很像那些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啊、以西结书这种，没有。但是以利亚在工作上的那种轰轰烈烈的伟大成就呢，你可以说是先知时代里面数一数二的英雄人物。但是你要知道，英雄也有软弱的时候的，英雄也有惧怕的时候，就像你一样，对，你也试过属灵高峰掉到属灵低谷。他并非不会软弱，他也和我们一样，他也曾经试过在去到个属灵的高峰之后立刻就掉入一个属灵的低谷里面。那我们过去曾经说过以利亚如何跟巴利450个先知，还有亚瑟拉的400个先知，总共850个先知在加密山斗法的事情。那一次呢，以利亚呢是大获全胜的，而且率领老百姓把那850个先知呢就带到那个基逊河边的就地正法，是轰轰烈烈的一件大事。然后他求雨3年6个月就不下雨，然后他一求雨就来了一场倾盆的大雨，那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呢，以利亚呢的袍子在这场大雨的风雨当中飘啊飘啊，振臂一呼，众民敬仰，有点那种一夫当关是吧，万夫莫敌的那种气概。那谁知道这个剧情一转，当亚哈王看见雨来了，他就将回到耶示巴耶示巴，把他的发生的事情告诉他老婆耶洗别OK， 有点 confusing 性的耶洗别。那耶洗别当时是在这个城里的，亚哈一个人去办这个事情，然后耶洗别呢就很生气，你知道吗？生气什么呢？他那850个先知给他老公给赌光了，全军覆没，拿去跟人家豪赌，然后就没了，很生气，但又不能骂老公啊。结果怎样？就迁怒于以利亚，所以他就告诉以利亚说，明日在这个时候，明天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性命我不让你跟那些850个先知一模一样，神降罚于我，就发了个毒誓哈。所以这句话呢立刻就传到以利亚的那里。那我们会想，以利亚之前做的那些事情应该一听完之后 OK 很镇静的嘛？不是哦，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呢？竟然立刻落荒而逃，而且一逃逃到哪里？逃到别示巴。那我们算了一下哈，当然不是很准确了，不知道他走哪一条路。从他在那个加密山跑到别示巴呢，大概160公里，然后不是开车呀，是也没有说他骑马、坐驴或者是骆驼什么的，也没有人拉车子，跑160公里。你知道现在走一个马拉松多少公里啊？有吗？才呀，12公里，对不对？有现在有个 super marathon 是30公里的，你跑得要命了，是160公里。那而且到了之后还没停啊，又再走了一天的时间去了旷野犹大旷野的深处。就是他为什么跑得那么急，跑得那么远，就是怕耶洗巴杀这个耶洗巴把他杀了就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位英雄是多么的害怕这位皇后，给一个女人给吓跑了，你知道。那以利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反差呢？当然我们不需要去责备他，因为我们可能也会像他在胜利之后人会很脆弱的，在一场属灵的高峰之后呢，我们如果不留意呢，我们也可能会像以利亚那种状况。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同看看 以利亚为什么会在成功之后呢软弱下来，而神怎样让他重新振作。但今天我不能把全部讲完，我这个有上下集的，上集是英雄也有惧怕时，下集是什么呢？英雄终有归来时。所以今天只讲上面，只讲问题多一点，下一次讲多一点这个解决方案。好，那所以我今天想跟你们就透过这段经文先分享上一部分哈，就是学习这样我们在侍奉当中有一些陷阱是要注意的。那以利亚呢，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其实他在侍奉当中他掉入了一个陷阱，导致他一下子突然间崩盘。那然后上帝要帮他回来，所以我们今天看他是怎么崩盘的。他为什么会突然间想求死，为什么会逃难逃得那么急，为什么会那么害怕是有几个原因的，我们来一起来看哈。那以利亚大获全胜之后呢，立刻崩盘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就是他眼睛呢看环境，看环境，他把注目的对象一下子间放错了，因为他对环境惧怕，所以他就走向了这个属灵的低谷。他怎么看环境呢？19章第13节说，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他见到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情况不妙。什么情况不妙呢？就是耶洗别这句话，明日月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于是呢，以利亚听见了这句话就逃命了。先前的勇敢去了哪里呢？为什么一听见王后耶洗别的话就那么的害怕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前两章我们看见以利亚的眼睛是看哪里？是看上帝的。用个例子来说，他说我路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当然这个祷告其实因为神给他的应许。然后我们再看，他说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力的献祭也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台上，不要点火，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台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也降火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所以这里你看到他对神的信心是非常大的，对不对？然后他很有信心的叫以色列人在他所住的这个坛周围挖沟，然后 倒水，然后一祷告上帝就降火行了神迹。但是他的现在的之前眼睛是看神，所以能够行这些神迹，但是现在眼睛看什么？看人，看耶洗别，看这光景，看环境。当他看见人的时候，他觉得人很可怕，对不对？哇，这个要杀他，王后专权又残忍无道，发誓要取以色列以利亚的性命。你看他很有意思，他不怕亚哈，怕亚哈的老婆，所以你可以想象亚哈的老婆多厉害哈。所以旁人都知道不能惹这个女人哈。然后亚哈也没说要杀以利亚，是这个耶洗别说要杀亚哈这个以利亚。所以当我们的眼睛不仰望神的时候呢，真的可以令人胆怯。弟兄姐妹，世界上有很多可以令人胆怯的东西的，你没有发现很多东西可以让我害怕？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去坐飞机，很早期了，然后坐飞机旁边就有个女士，白人女士坐在我旁边，然后看到她发抖，飞机都还没起飞就发抖发抖发抖发抖，我以为她是那种就是喝了咖啡太多啊还是什么的那一种哈。然后就看了她一眼，她就看了我一眼，然后满脸愁眉苦脸，然后她就问了一句哈，你听了之后你都不想坐飞机的，Are we going to die? 我们会不死啊？ I said, I don't think so. 这自然的回答。那讲完之后你心里有点毛毛的，为什么是乌鸦嘴啊？当然你看见他说我很不喜欢坐飞机，但这次没办法一定要坐飞机，坐什么都不行，就是没有交通工具要赶着去那个就坐飞机，所以我现在很痛苦，就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害怕可以令人生命瘫痪，恐惧可以让人不能往前走。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没有神， 如果你的眼睛不是仰望上帝，而只是看环境，那会有很多事情令你很不安的。以利亚这个时候起来逃命，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就看到耶洗别，没有看到上帝，结果他害怕了。所以眼睛要专一的仰望神，不看环境，当然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道理哈。但现在问题并非是你有否听见或者知道这个道理，而是你的眼睛是否真的专一的只仰望神。弟兄姐妹，你也知道要仰望神，但你有没有做呢？魔鬼会借着很多的事情来搅扰我们当将我们仰望神的眼光移开，去看环境，去看人看可怕的难处，看疾病，看软弱。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谁知道这道理谁就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而是谁能实际上专一的定睛在主的身上，不让其他的东西来搅扰他，而将眼睛就专注在这身上，不去看人，不去看环境，他就会有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大先知以利亚尚且因为看环境而失败，那回想当年耶稣的大门徒彼得在水上行走，走了几步后来沉下去，为什么？因为他说他看风浪就害怕就沉下去，同样的道理。所以让我们不要因为傲慢的没有注意的就忽略了这个绊脚石。以利亚尚且会这样失去了他的注意力，你不要以为你不会跌倒。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陷阱在等着我们，当我们走到属灵的高峰的时候，你是注目神而上去的，不要把你的眼光转而去看一些其他的东西，因为这个可能会让你跌倒，你还要专注在神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以利亚的第一个问题，他把他的眼光呢，从开始看神呢，转成变成看环境，所以他崩盘了，是第一个原因。那他第二个崩盘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好胜心非常的强。那你知道大凡英雄人物都是意志力比较坚强，很好胜的，但是好胜心太强有时候不好的哈。我们来看为什么他很好胜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吧。好，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弟兄姐妹，留意这句话，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比不上我的老祖宗，我比不上别人，我不如死了吧？有没有说过这种话？我考试拿不到他的100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我做了那么多年，总是做不到那个位置，刚刚有机会上去，又给他上去了，我在这里工作有什么意义哈？就是我们经常碰见这种，因为会跟人家比哈，所以他把自己跟谁比？跟以前的前辈比哈，列祖亚伯拉罕啦，比不上，摩西比不上，约书亚比不上，那些士师们比不上哈，撒母耳比不上哈。那觉得自己不如他们，成就不如他们，丰功伟业不如他们，能力不如他们，这样想的人会怎样呢？他会觉得自己很可怜，我比不上他们，不如死掉算了吧。然后他就来到一棵罗藤树底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罢了罢了，算了吧算了吧，走到尽头了，你取我性命吧，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那就是自怜。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试过？有没有试过？为什么他自怜呢？因为他很大的雄心，他所做的就是要胜过他的列祖所做的，至少同一个 level， 同一个阶层。现在他发现原来他胜不过列祖，连比都比不上， 情愿求主取去他的性命，但他有这样的志愿是很可以嘉许的，对不对？很可取的。但是在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看见当他将自己的成就看得过高的时候，他就容易掉在这种属灵的低谷里面。当一个人很有志气，很想被神使用，想在这个时代为主做工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他也很容易落在这种的错误里面，以为自己是空前绝后的属灵人，结果呢，可能他会灰心失败。有些人没有志气，那种也不好哈，在属灵的事上不进取，像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哈，就是越搬就越往城市里面搬去哈，然后叫他逃命了，他说这个山比较辛苦哈，让我走到小城里面去，所以属灵的福气就一点点就够了哈，对这种没有什么的愿望哈，但这种是不好的。但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那他要防备另外一种是失败，这失败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将自己高举到那种我最行的那种地步哈，结果神就不能在他身上成就他的荣耀，因为一个好胜的人所做的任何牺牲和成就，他的成就最后呢，他会百分百的把这种成就感这种分数全部加在自己的身上，而神就不能用他。所以我们发现当以利亚在加密山战胜了巴利的先知之后，又让亚哈亲眼看见他怎样行神迹，怎样祷告，然后雨就下来，他可能以为巴利的势力已经完全瓦解了，工作已经成功了，上帝已经做了这件事情，这个已经是结果了。当他脑海中充满了这种成功的意念的时候，谁知道发现第二天耶洗别就告诉他事情还没结束。他可能会想，神啊，你为什么让耶洗别来威胁我？你为什么不把耶洗别消灭掉？然后问题为什么还在？我辛辛苦苦的在过去3年半忍受饥荒，吃乌鸦给我的食物，吃寡妇给我做的饼，然后就是行了这么一件大神迹，现在发现好像有功效，现在又好像没有功效，不如他想象的，一下子就怎样，他的心就受很大的打击。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有时候属灵的征战不是一下一场战役的，你可能会打赢，但是你发现另外问题会来，但一步一步的走，上帝会给我们力量。但以利亚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觉得他胜不过列祖，因为为什么呢？他看那些故事好像列祖做一次就成功了，就成就了，但他没有想到列祖其实也失败过，所以他说我活着是白活的，不如死去。弟兄姐妹，这种想法我们经常也会有的，对不对？可能不至于说不想活了，但是你可能会有点这种怨言哈，我为弟兄姐妹付出了那么多，我得到什么回报呢？我天天去接送他们上下教会，出入教会，我得了好什么好处呢？我当然也不是想好处，我只是想一个感谢都没有。我经常服侍教会那么尽心尽力，我又奉献金钱，我又得了什么呢？我辛辛苦苦搞成功了一个团契，却被人家说我有私心，我去探访人就被人说我是想得荣耀，然后我们因此就灰心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属灵上有一些的成就，我们会把自己看得过高，必须要有什么的希望就活在这个成功的阶层里面，但一有挫折我们就发现不行。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要很小心。有时候我们在属灵上面有些成就，我们要格外的谦卑，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而且我建议不要跟别人比哈。我昨天还跟师母分享，因为我们在看了一个，无意中就是这个话题就起来，说到我们以前怎么读书的哈。我说我以前读书呢，就是在文莱的时候小祠堂。 就是就是在众人之上拿第一哈，一来到多伦多就发现有竞争对手哈，然后去了大学就发现是大海了哈，所以就发现真的是以前是井底之蛙，然后这里都是人才，然后后来我说我以前读书的方式呢，我就是想赢别人哈，所以我就一去到多伦多，发现有人比我厉害，我就追啊追啊，要追到跟他打平哈，然后对方看到啊你跟他一样了，他就会对你另眼相看。到大学也是这样，但我后来发现很辛苦，追啊追啊追啊追啊追啊很痛苦，然后就是压力很大，然后有时候追也追不上啊，你就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嘛。后来我说在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他送了一张书签给我，那张书签我保留到今天，送给你们哈。那书签上面有一句话令我恍然大悟，他说我并不是要跑赢别人，我只是要跑赢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送我这张书签，然后突然间我就觉得这句话就是我的问题，我一直想跑赢别人，其实我连自己都还没跑赢过。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学我跑赢我自己。我说，那我读书是怎么读？我要克服我所有的软弱。我懒惰呢，我就克服懒惰；我喜欢分心呢，我就克服分心。然后我的方法就是，当我去考试那一天，如果我拿到0分，但我已经尽了能力，我心安理得。但如果那天我拿到0分，我知道因为我没有读书拿0分，那我会后悔。所以我就抓住这，我从来不会因为考试拿着分数呢，我有点遗憾。就是这样来读书，因为我要赢过我自己，我觉得挺好用的。所以弟兄姐妹，不用跟别人比，okay？ 我们不是要跑赢别人，我们是跑赢自己，克服你身上的那个旧我，除掉胜过你的那个旧我。以利亚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想跑赢别人，却输了给自己。所以，第一个他崩盘的原因，是因为他把注目的对象看错了；第二个他崩盘的原因，是因为他好胜心太强；第三个他崩盘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自以为孤立，我是唯一的，我是唯一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刚才读过了，我们再读一下。你留意它里面的字里行间，他的心情哈。我来读单数节经文，读双数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在那里住了，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留意以利亚所说的这句话：“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也就是说，以利亚以为整个以色列国只剩下他一个人是在为主发声的，只有他一个人是忠心照着主的旨意去说话的人。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觉得灰心，他觉得孤单。你有没有试过在侍奉里面孤单？有没有试过在工作里面孤单？有没有试过在家里洗碗洗呀洗呀洗呀，发现你的配偶不帮助你哈，然后你就觉得很孤单，很孤单，孤单你就会怎样？就软弱。这是通常人有的这种感觉。主啊，我一个人在为你大发热心。主啊，我一个人在为这里，侍奉你。你要当年马大，向主耶稣埋怨什么？ 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有没有记得这个故事？玛利亚就听耶稣讲道，马大就在那里哇做事做事，然后他很埋怨，就走来跟耶稣说：“我的妹妹不帮我留，听你讲话，然后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侍候你，做这种东西哈，你不在意吗？”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埋怨的这种错觉。但事实上，以色列是否只剩下以利亚一个先知呢？当然不是，因为呢，上帝回答他：“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多少？7000个，不是一个，是7001个。我估计这个7000是另外的哈。所以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国中，除了以利亚以外，神还保守了另外7000个是对主信仰忠心、未向巴利屈膝的先知。可能这些人是暗中上帝留下的这些他的人。那以利亚只有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其实还有7000人。以利亚不晓得隐藏在当中、暗中向主忠心的人。所以，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为主的真理而征战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我们并不孤单的。当你在侍奉的时候，你不孤单。神给我们的担子，并非我们所不能担当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们在各种的艰难的环境当中，胜过各种不同的试探和试炼。他们的经验证明，神是信实可靠的。弟兄姐妹，你真的不知道背后有谁在为你做着祷告。可能有一天你要回到天家，你回头一看，你才知道，原来有人在为你做过这个事情，在暗中忠心的仆人。啊，弟兄姐妹，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哈，可能你们有听过。我将来有一天如果回到天家呢？如果我还有这些求知欲，想知道很多东西的话，其中一个问题我一定会问的，就是我想问上帝当年，就是说当年在我住的家乡那个小村里面，谁祷告导致我被神来拣选成为传道人？为什么我这样问呢？因为呢，在我们那个小村出了3个传道人。那文莱地方很小，我有这个老乡在这里，然后我住的地方也特别小哈，然后那个地方呢，然后有几个小小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叫新村，新村呢大概有多少家人家？100多到200，最多200户。我最近上网去看了一下那个 Google Map，就很小的，就是大概就是几排房子，一个四四方方的几排房子哈。然后几排房子，然后有背靠背的，中间是个小沟渠，然后有马路对着的，就是，然后中间还有个大广场，我就住在大广场那边。所以我们那一排呢，我们那一排呢，大概就是本来一排有10几家房子，但我们那排因为有个大广场，所以才1、2、3、4、5、6、7、8，大概9家到10户，房子吧。但我们就是那两背靠背的那两排出了3个传道人。一个就是我大姐的同学住在中间，一个就是住在另外一端，就是带我爸爸信主的那个杨牧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住在他的另外一端的一前一后，就是另外一端的，那就是我。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跟杨牧师聊天的时候，我说：“哎呀，想想真奇妙啊，这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出了3个牧师。”他说：“也是啊。”那我说，我怀疑可能是有一个人祷告，祷告得特别厉害，然后上帝就一看就看中了这里有3个人哈。我说会是谁呢？他说对啊，会是谁呢？我也不知道哈。他想有可能是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就是带我去教会的那一个哈。他就很爱祷告的。我就想大概会是他吧，因为想来想去想不到那个人，所以我很好奇想知道是不是这个哈。但如果真的是，或者不是都无所谓，但是就是只有一个，是有一个人，他就是很忠心的，他也不是传道人，也不是什么，他就很忠心的在那里为那些小孩子祷告。可能他曾经祷告神啊，求你在这里出传道人。 结果上一选呢，不是选一个，不是选两个，选了三个。所以我们不孤单的，在背后有很多人，他们很忠心的在做着一些可能他自己都觉得是很失败的事情，他看不见，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看见这个结果，但他在永恒里面，他却种下了很多很多的这些永恒的果子。兄弟姐妹，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做事，也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的处境特别艰难。你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这种superhero 的独行侠这种英雄人物哈，有没有喜欢看那些 Superman 啊、Spiderman Iron Man 还有什么 Man？ 很多 Man 哈，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什么 Man 什么 Man 呢？当然现在也有Wonder Woman 这些哈，这些 Man Woman 这些超级英雄哈，都有个共同点。这共同点是什么？他们都很孤单，为什么呢？他们能力很强，很孤单，然后做就很灰心，就掉到低谷里面去。然后故事通常就是说他们怎样从低谷回来，又再去救人哈，因为救人很孤单。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很孤单，他们以为自己一个人在做，其实不是的。即使在肉体上觉得是一个人，其实背后有上帝在帮忙，而且神在其他教会不同的地方放了很多跟他一样的人。所以以利亚以为他是一个人孤军作战，所以他觉得很痛苦，这是他崩盘的第二个原因。当他看见耶洗别要来杀他，旁边没有人为他站起来，哈。没有为去支持他，他觉得一个人，所以他一个人逃啊，甚至没有问有人跟我一起逃吗？哈，而且为什么呢？因为耶洗别要杀是杀他嘛，指他嘛，其他人没事的，所以他就逃了，所以怕，因为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所以他很孤单，但其实他不孤单，但孤单感可以让人掉到属灵的低谷里面。现在很多很多的，被主所用的人，孤单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致命伤，对弟兄姐妹来说也是一样。孤单可以让人出轨，孤单可以让人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孤单可以让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出问题。所以以利亚大胜之后崩盘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看环境不看神。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好胜心很强，他要跟别人比。第三个原因是他以为他自己很孤立，只有他一个人在做。第三个就更简单了，就你我都经常干的事情，就身体饥渴疲乏，就是太久没有好好的吃、好好的喝、好好的睡觉。列王记上19:3-4记载告诉我们，以利亚逃避耶洗别的追捕是逃得十分急迫的。我刚才说了，由耶示列逃到犹大的别示巴，从地图上可以看见，耶示列是在以色列北边的一个城，然后呢，别示巴是在犹大国的南部。以利亚走了相当远的路程，估计大概160公里。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他是在又饥又渴又疲乏的情况下之下，最后他挥金求死的，所以后来上帝安排给他吃，上帝很体贴哦，因为知道他没有吃东西。那弟兄姐妹，一个人在饥渴疲乏的时候，是很容易怎样？灰心的。如果你是工作狂，你要注意了，因为你灵命可能会垮掉。身体的疲乏和饥饿会影响人的情绪，也是会影响人的属灵生命，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如果你家里很多家务无法做完，洗衣、烧饭、照顾孩子、整理房间，还要做很多手工帮补家庭里面的经济不足，那你会很容易经验到疲乏的这个 辛苦。当你在疲乏无力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本来很多你想做的事情你都不愿意做，看到房子凌乱你也不想整理，这是疲乏的结果。疲乏对处理事情会导致我们有问题，因为当你疲乏的时候你就血糖就低啦，你没吃东西血糖就低啦，疲乏的时候你会累啊，累的时候呢你会就是力不从心哈，就像你看一场球赛哈，你看那些打篮球的人，哇，打第一场上半场下半场，到下半场的时候你就发现为什么他防守那么糟糕了，为什么他累了，所以他要休息啊，他有心无力，因为疲倦。所以当你疲乏无力的时候呢，不但影响身体，它还影响什么，灵性方面也被影响，然后甚至你心灵疲倦的时候，你对很多属灵的事上也会放任，也会懒得追求。人是血肉之躯，在饥饿干渴的时候你的意志力很容易会消沉，所以在身体需要休息的时候要休息。长期的忙碌，过度的疲乏，没有节制，会使你厌倦现实的生活。所以鼓励大家晚上不要看手机，睡觉前，我知道大家有一个习惯喜欢看手机，我有时也会，但是要注意就把它关掉，就不要看它。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呢，好几个神学教授都跟我们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了，你们念神学的这些人早上起来一定要读经祷告，他说我知道你们这些神学生以为你上课读的那些东西就是灵修祷告，不是，而且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功课一忙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功课来代替是跟神灵修祷告的那段时间，而自己不去读经祷告。教导我们，因为当你疲乏，当你疲倦，当你很忙很累的时候，你就会把跟神的沟通的这个放到一边去。那很多基督徒灵性上很饥渴，没有寻求新的供应，没有寻求休息，整天在世事上忙碌，使他们灵性好像长久失眠的人，这是一个致命伤。以利亚就是这样，长期的在这个疲乏的状况当中，所以后来怎样，死就死吧，你拿我的命吧，不想活了，就这样。我最近上网呢，去看了一下我以前在美国那位牧师的，他本来在 Fort Worth， 后来现在在加州，我有几年经常去的时候都会去找他，但因为我很久没联络，我就想，哎呀，看看他情况怎样，上去看，哦，原来他在一月份已经退休了，已经荣退，然后交棒给另外一位年轻牧师，我心想我都不知道，然后一看他写了很多的文章。他文章写得特别好，我是喜欢看的文章，他文章呢是非常有文采的，但文采得来呢又很接地气的那一种，所以就是他的文章，而且他会写东西，他文章看完这些散文啊这些我都很喜欢。然后里面呢他有描述了一些他退任的这些的感想，我就想到他当时其实他做牧师挺不容易的，因为我知道他的故事，以前他在他的教会呢，就是教会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很多的磨练，很多的这些很多的这些可以令他疲乏困倦灰心当然除了就是劳苦还有愁烦，就是内忧外患这些所以看到他退休写这篇文章，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也不真的不孤单，因为我知道有人走过所以有时候很喜欢看这些认识的人，这些或者一些不认识的牧师，他们走过这段路的，然后他们写这篇文章，我知道他们的这些心路历程其实我们都经历过我心想我甚至没有他那么夸张，他那个苦的很多，然后就是在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这是传道人致命伤，但你也看到其实我们并不孤单。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看环境，要看神，不要自以为孤单可怜，神自然会有依备。不要让我们的身心灵饥饿疲乏，以致我们脆弱容易失败，这是今天我给你们的思考的问题。 那么以利亚后来怎样呢？我们要下回分解哈。我这一次是上集，下一次是下集，这一次是 英雄也有惧怕时，下一次是英雄终有归来时。英雄怎么归来呢？我们就看啊，上帝怎么在他身上工作，也就是告诉你们弟兄姐妹，我们避免这些陷阱，不要掉下去。但万一掉下去，我们怎么办呢？有上帝帮我们再一次扶持起来。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感谢你啊，让我们透过以利亚的这些事情、这些的遭遇，来提醒我们在属灵的这条路上啊，我们其实有很多要注意的事情。但也求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并不是要与别人来比，我们只是要跑赢自己啊，克服我们自己的软弱。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晓得啊如何去看你啊，如何去保养好自己的身体，能够多为你做事。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啊，让我们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的神，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也不嫌弃我们的有限软弱，你使我们成为刚强。主要在此一刻就求你眷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当中有软弱的，你使我们能够坚强起来，我们需要医治的，你使我们能够得到痊愈啊！我们心里的事情的，你帮我们挪去。我们身边有人有需要的，主啊，你来帮他们啊，有能力去胜任。主啊，赐下你的恩典与我们，让我们今天也透过圣经的话语，再一次的重新再被你来提醒。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没有试过这种情况哈。就是你经历了一些很伟大的事情之后呢，随着呢就是在这个人生的高峰之后呢，就是人生的低谷啊。往往呢，我们热极之后呢，就是身悲。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有时也会是如此哈。用个例子来说，有一天你去探访一位朋友，跟他谈福音哈，他就问了很多问题啦。然后你就对答如流哈，然后他信仰上很多的难题你都帮他解决了，然后你回答的你觉得回答的挺棒的，有如神助哈，就是他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然后问题是这个人总是跟你挑剔哈，你怎么说怎么解决他问题，他都是一个不合作的态度，那你就没办法了。后来你就心里面默默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帮忙，求你帮帮我，真的很希望这个人可以信主。哎，可神啊，你祷告完之后呢，他突然间态度来一个大转变，你再跟他说，他也不再跟你辩驳，他也不再跟你抬杠，然后你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他说好啊，然后你就很兴奋的就带了他决志信主，然后你就继续跟他聊聊完之后呢，你就看到时间很晚了，你说我也要告辞了，要回家了，然后就是很高兴的你就走到停车场去拿你的车，你一上车你就哎呀，神啊，你真伟大，我今天可经历了你的大能啊，属灵生命又上了一个高峰哈，然后你就开着汽车哈，然后在开回家的路上，那一天不知道怎么的，所有车都跟你作对哈，所有车都好像跟你有仇似的哈，开车很不守规矩哈，把你吓得哈，突然间有一辆车就插在你面前哈，然后你急刹车差点把它撞了，你很生气，随手就扒了一下，所以扒了一下，对方从窗口那边伸出一个中指给你哈，哇，气得你哈，要不要继续追下去呢？就是你心里就很火，然后就是很多的难处。然后一回到家，发现儿女在哭啊哭啊哭啊，然后太太可能是照顾儿女照了一整天，没人帮助，然后脸也臭臭的。然后你看到这个情况呢，你气氛是一团的糟糕。然后那天你又疲倦，你又心灰意冷，然后你觉得很窝囊。然后你带人信主的那一件事情，本来很想跟你太太说的，那天说不说也罢。那天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说不清楚， 弟兄姐妹，我再用个例子，有可能你那一天你去医院里面去，哇，探访那些老人家，老人家看见你来很高兴，你跟他们讲什么，他们都听，哇，对你就很接纳。然后你跟他们讲信仰，然后他们都心很得安慰。然后你离开之后，你心很感动，说神啊，感谢你让我能够成为这些老人家的帮助，啊，你觉得我也有点帮助对他们，所以你觉得很感动，很兴奋。然后你就开车回家，一回家哇，发现整个房子暖炉不操作，热水炉破了漏水，屋顶开了个大洞哈，屋漏偏逢什么，连夜雨哈，所以你说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你忙来忙去，就把之前的那个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弟兄姐妹，有没有试过？往往在一些成功之后，属灵高峰之后，却是一个属灵的低谷。有时候会的。如果你试过，那让我告诉你，你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很多人都试过哈。这种事情也常常发生。我常常跟自己说，我每次礼拜天讲完道之后，我最怕的就是礼拜一。为什么呢？我讲的那些东西，通常礼拜一都会发生。啊，我挑战你们的那些东西，都会礼拜一来挑战我哈。但我要告诉你，你并不孤单，因为有很多人都有这种的经历，而这种事情也常常会发生哈。今天我就想跟你们看一位人物，就是我们所看的这位先知以利亚，他也试过这种情况。那我们来看看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呢，在旧约里面呢，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勇敢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常描述他是有些人描述说，哎，他是有以利亚的心智，用以利亚的心智来描述这个人，就是说他有以利亚那种勇敢，所以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是英雄人物哈，英雄人物。那虽然旧约里面没有一卷书称为以利亚书哈，就像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啊、以西结书那种哈，但以利亚在工作上、他的侍奉上，他轰轰烈烈的成就呢，的确是先知人物里面的一个代表人物哈，是一个英雄人物。但所谓英雄也有软弱的时候的，英雄也会有惧怕的时候的。今天呢，其实我们看以利亚的这一连串的故事呢，我今天只能够跟你看上集，下一次是下集哈。我上集称他为英雄也有惧怕时，哈。下一集呢是英雄终有归来时，哈。所以我们下次再看那个。所以今天是跟你们看他的问题，怎么避免他这些问题。下一次看，如果真的碰见这问题，我们做起来，哈。所以他并非不会软弱，他就跟我们一样，他也试过在属灵的高峰之后，就掉到一个属灵的低谷里面。那我们过去说过的以利亚，大家也稍微有点印象哈。就我们说到以利亚呢，跟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亚瑟拉的400个先知，总共850个先知在加密山斗法哈。那一次的斗法结果是怎样？以利亚是大获全胜的，对不对？然后呢，吩咐老百姓把那850个先知压到这个基逊河边就地正法，所以轰轰烈烈的一件大事哈。然后他求雨，那3年半已经不下雨的天，突然间来了一场倾盆大雨，那是多么令人震撼的事情哈！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在这个倾盆大雨中，这个风在吹，他的袍子在飘，然后他这样哈，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那种英雄气概，以利亚。然后是个以利亚勇敢到什么地步呢？当时亚哈呢，就看这个情况，哦，雨来了，那850个先知给他全堵光了，要怎么向老婆交代呢？这些是他老婆的先知啊，所以呢，他就快马加鞭的就赶回去耶斯列去见他老婆去了。然后以利亚当时勇敢到什么地步呢？如果你看这个列王记上的第18章的后面那部分，他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勒的城门，就是比亚哈更早去到耶斯列的前门，就在那边守着，看这个整个以色列国怎样属灵大复兴。结果怎样呢？亚哈就走去跟他太太说， 啊，不好意思，老婆，我把你850个仙子全赌光了，那换来一场雨也挺值得的。哎呀，哈，这台菜叫也喜别，这也喜别可不简单。他，你把我850个仙子全没了，很火，但是老公给他赌光的，那也不能骂老公啊，怎么办？就迁怒在以利亚的身上，然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明天。大概在这个时候，明天此时此刻，我若不使你的性命跟那850个先知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就是发咒诅誓的说，起誓的说要杀以利亚。那你想想哈，正常来说，以利亚哇，在850个先知杀了，而且赶到在亚哈的面前，已冲到城门口了。去一个皇后发个命令，有什么好怕的？但事实不是哦，很奇怪，以利亚呢，当时一听，很威风的这个英雄，落荒而逃。对方的兵都还没来，就因为这么一句话，落荒而逃。而且一逃逃到哪里呢？他说逃到犹大的别士巴。那如果你看看地图哈，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个地图，从耶士列。到别士巴，简略的算一下，大概160公里。那我问你，走马拉松多少公里？42公里。哇，有人真的跑马拉松的，哇，算的那么准。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因为今天晚上，哇，这多少哈？很多人给我不同的答案哈，42哈，有人跑马拉松的，所以你想想，他是。跑了几个马拉松，挺厉害。因为之前他已经从加密跑到耶斯列嘛，又再从耶斯列跑到别士巴，而且圣经说他跑了之后呢，在别士巴没有停下来哦，又走了一天的路程，去到犹大旷野的深处。然后如果再要看的话，他后来再走了40天，去到何烈山。没停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英雄是多么的害怕。为什么他要跑那么远？就是怕被抓到、被杀，所以他跑呀跑呀跑呀，所以他非常害怕的。那以利亚的反应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反差呢？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去取笑他或者责难他哈，因为我们经常也是这样的。在胜利之后，我们非常脆弱。你要知道人哈，什么时候脆弱呢？你就看他赢了之后，下一步他怎么做，你就会看到他最脆弱的就是那样。人在成名之后、成功之后，他下一步怎么走呢？有时候你会发现极其的可悲的。在一场属灵的征战之后也是如此，若不留意，我们也会像以利亚的那样的窝囊起来哈。所以今天我就很想跟大家一起看看以利亚为什么会在成功之后软弱，然后下一次我们看神怎么让他软弱之后重新振作，届时我们去学习什么是在我们侍奉中要注意的陷阱，还有在侍奉中掉入陷阱之后我们怎么可以起来。就分这两次来跟你们分享，来我们看看以利亚。当以利亚听见王后也洗别要取他性命的时候，他就起来逃命。本来很刚强的一个人，瞬时间变成很脆弱，很勇敢的变成很胆怯。为什么他会突然间惧怕起来、软弱起来呢？为什么他会突然间崩盘呢？我们所谓如果用这个词，为什么会崩盘？明明是赢家，结果却成为输家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你看在以利亚的这整个故事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抽出有大概几个方面，我来跟你们讲这几个方面。第一个，为什么他会突然间惧怕？我相信第一个原因是跟这个有关的，是他的眼睛呢，转眼呢。是去看环境，看他的眼光不是在专注在该专注的地方，在专注在不该专注的这个地方里面，注目的对象错了。他看环境，他看什么环境呢？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哈。以利亚见这光景， 就起来逃命。所以他逃命是见这光景，这光景是什么呢？就是他守在耶斯列的城门口，然后看见没有他想象的那种变化发生，反而传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耶洗别的那一句话，明日月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于是以利亚就逃走了。哎，你也要想象一下哈，这个王后耶洗别也挺狠的，就说我非杀你不杀你，誓不为人的意思哈。那以利亚一听也立刻就跑了，也就是说这个王后耶洗别呢可能本来就是挺有名气的。那你看这个亚哈呢对以利亚呢还是挺客气的，对不对？就是把他850个人杀掉了，他也没什么，就回去跟老婆讲，老婆一听要杀，然后以利亚一听呢就跑。所以也就是说亚哈的太太耶洗别不是个简单人物，可能真的是挺心狠手辣的。所以以利亚一听这个有可能发生的，所以他就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他的眼光注目点不一样，他本来是注目什么的，我们看一下。他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为什么他有这种把握？因为他相信神啊。然后他说给我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要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你看他多勇敢的去跟他们挑战，为什么？因为他当时倚靠的是上帝啊。然后他又叫以色列把这些牛犊切成筷子之后呢，就住在坛上，把坛挖了沟，然后浇了水，一祷告这个火就从天上降下来，他跟行神迹，这就是以利亚。但是现在怎样？他眼睛看人了，看环境，大概看人的时候他觉得人非常可怕，看这个王后，哇，这个王后很可怕，他又弄权又残忍无道，发誓要取以色列以利亚的性命，多么令人可怕的一件事情。然后他想想上帝大概可能那时候也没想到神了，所以他当时就这样跑呀跑呀跑呀。你知道当人一个恐惧的时候，他会做很多不合理的一些行动的。恐惧可以让人生命瘫痪的，有没有试过人恐惧到什么都不能干，发抖呕吐？然后我就跟你讲，我以前碰见一件事情，很早期了，那时候我一个人坐飞机，那次坐飞机呢，就是一上飞机，然后旁边坐着一位女士，大概当时看她30几40岁的那种样子吧，然后呢，就是一直在发抖，我还以为她喝了什么咖啡，然后咖啡因作用，然后就是发抖什么的，然后就是一直在发抖哈，然后就看了一下，她也看了我一眼，然后她苦着脸跟我说，然后问了这句话，这句话你一听，你肯定就不想飞了。Are we going to die? 我们会不会死呀？我说听了这种话，我说这个真的是有点不想飞，这个乌鸦嘴怎么这样飞之前说这种话哈？我就跟他说，我真的说 I don't think so， 我大概不会吧？就是，然后就是，所以你看见这个，然后他就跟我说哈，我是很不想飞的，但因为我要赶着去哪里哪里，然后呢我就是坐车也来不及，坐火车也来不及，然后就是只有飞，但飞我是不喜欢飞，我从来没有飞过，第一次飞，然后我很怕 ，Are we going to die？ 就是一直怕，说要死要死的哈。所以丁姐妹，你知道害怕可以让人生命瘫痪的，恐惧可以让人却步不前，特别当我们心里没有神，而且我们眼睛不再看神的时候，看环境，有很多事情可以令你害怕的。你想想，今天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令我们害怕的事情多得很啊。所以眼睛要专业的仰望神，这个道理其实我们也懂的，但问题不是我们知道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我们的眼睛是否真的专业的看神。弟兄姐妹，我问你，你今天你也知道看神是有好处的，专注在神身上有好处，但你是不是专注在神的身上呢？你知道魔鬼会用很多的事情来搅扰我们，将我们的注目的眼光看转移，去看环境，去看很多很可怕的难处， 去看很多听很多人脑子里面去想很多人所说的那些话哈。但问题不是谁知道这道理谁就可以成为得胜者哈，而是谁能实际上去专注在神的身上，谁才能够成为得胜者。所以我们看见大先知以利亚尚且因为看环境而失败，其实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了，在圣经里面还有试过谁在看环境立刻失败的。耶稣的大徒弟彼得记得吗？有一次看见耶稣在海上行走哈，啊，主啊，也求你让我走下去走几步好不好？耶稣说你下来吧，哦，下去真的走了几步，然后突然间就沉下去。为什么沉下去？圣经说他一看风浪很大就沉下去。为什么？因为他不再看耶稣，只看风浪，立刻就沉下去。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记住，在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你去到高峰是因为你注目神才去到的。当你去到的时候，你的眼光不要转离开，不要上去高山之后，哇，风景好美啊，然后一下子把耶稣给忘掉了。然后我跟你说，当你一转你的注目目标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下到属灵的低谷里面。所以这是以利亚的第一个问题，他的目光转变，去到耶斯列城门口的时候还是看神的，一听到那句话立刻看光景，立刻就走掉了，好像情况不妙，走为什么？其实他也挺聪明的，走为什么？走为上座哈，对哈。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哈，他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是有的，就他好胜心挺强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是这样说的，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算160公里，再加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使祷告了，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你就把我的命拿走吧。为什么？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弟兄姐妹，我想请大家留意这句话，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什么意思呀？okay， 你可能试过，为什么他考试拿100分，我拿不到100分？为什么他拿 A， 我拿不到 A？ 技不如人，不如死，不再坚持。okay。为什么他那个位置我等了那么久，现在从人间出来了还是给别人得了，我就得不到，所以心里面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跟他比啊，为什么总是别人比我强？所以他在这比什么？跟前辈比啊，亚伯拉罕哎呀比不上，摩西望尘莫及，约书亚也比不上，觉得他不如他们。其实他不知道啊，以利亚后来是跟摩西齐名的，但在这个时候他觉得他就是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丰功伟业好像不如他们，能力不如他们。你要这样人想的人是怎样的呢？他很自怜，觉得自己很可怜，我比不上他们，所以死了算了吧。所以以利亚真的是这样啊，来到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弟兄姐妹，那是自怜，你试过吗？应该都试过，可能现在没有，小时候可能试过，现在可能多一点智慧不再试了。为什么会自怜呢？因为他有很大的雄心，他所要做的就是要像列祖那样轰轰烈烈的，然后现在发现胜不过，而且别说胜不过，连同一个 level 都好像不行。在这种情况底下，神啊，你就取去我的生命。但他有这样的志愿是可许的，但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有这种志愿而没有好的对付方法呢，是很危险的。那我们来说一说哈，有些人是没有志气的，在很多事情上不进取，在属灵的事上也不进取。就有点像以前有人说过，我到天堂我只坐在那个门口旁边小板凳就可以了，不要再坐宝座，就怎么的就够了，没有什么志气，这些我觉得是不太好。 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是很有志气的人，那你要防备另外一种失败，那失败就是你在不知不觉这样当中将自己高举到目中无人的地步，结果呢，神就不能在你身上得荣耀。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总是跟别人比哈。我想以利亚可能有这种心态的。你看，当他在加密山战胜了巴利的假先知亚瑟拉的假先知，然后又降下大雨哈，然后呢，他以为他工作已经完成了，以今后以色列会有虔诚的信仰啊，走到耶色列的城门口看这个耶色列会怎样，来一个属灵的大复兴。而他当他还充满着这种成功的意念的时候，耶洗别却说：“第二天我就拿你的命。”他令他感觉到他的性命的危险，更让他丧气的是，几年来，那这3年半熬苦，让乌鸦给东西我吃，让寡妇给我饼吃，然后呢，现在辛辛苦苦做了这许许多多事情，全部是白费的，没有一劳永逸的把这个邪恶的恶势力彻底打败，这令以利亚的心情非常受打击。神借着那么长的时间让他经历这么神迹，又借着他在亚哈面前证明神是神，为什么竟然还会这样呢？回想摩西，哇，一去埃及就十灾降下，法老就让他出来；一上西奈山，这个石头，这个十诫就这样赐给他，但他没有想过。摩西当时去见法老，也碰见很多钉子哈。摩西上西奈山拿下来，老百姓犯罪离开他，离开上帝哈。他没有看到这一些，只看到这个成功的东西，跟人家比。弟兄姐妹，这种想法我们常常就哈。哎，我在教会里面，我为弟兄姐妹付出了那么多，我都得到什么回报呢？我为教会那么尽心尽力，我又奉献金钱，我又得到了什么呢？我辛辛苦苦开了一个团契，那现在被人讲我有私心，讲我就是为了自己而侍奉，这些风凉话。当我们在属灵的事上稍有成就，将自己放很高，必须什么眼看的时候，我们就突然间就掉下来。因为我们经常喜欢跟人家比，因为我很好胜。昨天还跟师母聊天，说到以前，我们小时候怎么读书，因为我们看了一个录像是讲读书的，就讲到自己读书的情况。我说啊，我以前在文莱的时候是个小池塘。在小池塘里面是天下第一，众人在我脚下，我是第一，成绩最好。后来一去到多伦多，发现，哎呦，原来，离开小池塘到了这个大池塘，然后终于有人厉害过我了所以当时呢就争取一定要跟这个人至少一样所以争取到对方也对我另眼相看，挺高兴的。后来到了大学里面，发现是大海了。深不可测然后能人挺多，然后我还是抓住那种态度呢，要跟人家比要赢过别人，所以后来就发现追来追去总是追得很辛苦，所以后来就读书读得很累。我说后来怎么改变生命呢？后来是有一次去回去教会，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弟兄就送了一张书签给我，这张书签我保留到今天的。这张书签呢，那句话对我很受用，那句话是这样的，他说。我要跑赢的，我不是要跑赢自己，我只是要跑，我不是要跑赢别人，我只是要跑赢自己。我觉得这句话挺好。我发现我原来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要跑赢别人，然后跑来跑去，都不是在做自己。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克服，所以我后来，所以我真正要跑赢的是我自己，所以我后来就不跟别人比较了。我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呢？我就克服我所有的弱点，比如说有时候回家很喜欢看电视，不做功课，我就留在 UBC 留到11点钟关门我才离开，然后在 UBC 里面就读书读书读书，然后回家呢就看电视，读书的时候读书，看电视的时候看电视，然后后来我就常跟说，我考试的时候，我以前呢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会很内疚，觉得自己没有尽力。但我后来我说我只要我尽力了，我考试我考0分我都值得。 只要我曾经努力过，如果真的技不如人，就是拿零分，那我也心甘你的。所以就是抱这种态度，那句话帮助我很大。弟兄姐妹，我发现以利亚的问题可能就是他要跑赢别人，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自己都还没有赢过，他的问题，他的好胜成为他的问题，所以后来他就倒了下来。所以弟兄姐妹，记得不用跟别人比，你在神的眼中有你的价值，每个人神都可以用，你的成就可能或许真的比不上别人，但是你的成就在那一个环境里面是很重要的，所以别小看自己，别小看自己。所以他的问题第一个是什么？为什么他会惧怕呢？因为他注目在环境而不是在神的身上。第二个呢，是因为他好胜心太强，经常想跑赢别人，结果呢他一跑不赢了，他就被自己的那种软弱给克服了。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呢，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自以为他很孤单，他很孤立。弟兄姐妹，有没有试过你做一件事情，你做啊做啊做啊，突然间你发现好像你一个人在做，而且你再做做下去，你发现旁边的人完全不理你，不帮你。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洗碗，洗啊洗啊洗啊，开始洗，希望老公可以来帮忙洗一下，结果洗啊洗啊，他就当你是理所当然应该是洗碗的那一个，然后你心里会怎样？孤单啊，孤单会怎样？火呀，会不会很不高兴？试过，然后试一下罢工不起。所以当你在侍奉，在做事的时候，你有孤单感的时候呢，那会导致你害怕的，因为你觉得就是我一个人。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亲们读双数节。刚才已经读过了，让我们再读一遍，请你留意里面的你看看以利亚当时心态是怎样哈。我来读单数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想问你，最后这一节他的说话的语气是怎样？有点抱怨哈，有点抱怨。只剩下我一个人，这句话呢挺凄凉的，一听起来我做了那么多事情，我现在走到这一步，只剩下我一个人。比如说你有天跟一个人聊天聊聊聊聊聊你最近生活怎么样啦？还好啦，就是剩下我一个人。我以前每次去 Edmonton 去看我爸，我爸当时还没洗肾的时候呢，他们每天呢都去有一个商场去那边上班，上班所谓上班就去聊天，去那边喝咖啡，那边有个麦当劳就是让他们买了一杯可以 unlimited refill， 所以呢他们就是一直喝喝。麦当劳可能在想你能够喝多少，谁知道后来越多老人家那边喝，但是那边很凄凉，为什么呢？我爸呢就在那边喝喝喝喝，一年一年下来，有一次他来温哥华找我，就说你还有没有去那边喝啊？他有啊有啊，但是就是那些朋友越来越少了，为什么了？全部走光了。然后呢走到后来到最后呢，他一不出现人家找他，因为他是最老的那一个，以为他也不在了。有时候打回来问我妈谁谁谁还在吗，就问得很白的，还在还在，就是这个样子，这么凄凉的，因为是很孤立最后一个人哈。所以留意这个句话哈，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他们都怎样怎样，我唯一的 就是我这么一个人。所以以利亚以为整个以色列国当中只有他，只有他是在侍候神，只有他是忠心于神，只有他是听神的话。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觉得特别孤单，特别灰心，这是常常有的感觉。主啊，只有我为你一个人做事情啊，主啊，只有我一个人服侍你。还记得当年耶稣有一次去见到这个玛利亚跟马大两姐妹吗？耶稣去讲到，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很渴慕听耶稣所讲的话。马大呢就哇非常忙碌，非常忙碌服侍啊，服侍到最后呢，他有点不满，他就走来跟耶稣说，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孤单，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啦，他都不帮我了。”你不在意吗？你觉得这个可以吗？这是我们常常有的埋怨。但事实上，以利亚是否唯一的剩下的最后一个人呢？当然不是，那是他以为而已。然后神就告诉他，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以巴利亲嘴的。也就是说，不是你一个人啊，有7001个，除了你以外还有7000个，这些挺忠心的。以利亚只以为他只有一个，但他不晓得在隐藏中暗中向主忠心的人其实很多。你知道，当我们为主受苦，为主真理征战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忠心受苦，所以特别感到孤单灰心，甚至怀疑神的信实。当我们去到属灵的高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我一个人在做，好像一个人在这个高峰里头。其实神在不同的场合里面都让不同人上了高峰，神使用很多人。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可能有一天我们有一天回到天家，有机会上帝把我们所有东西给我们看，你会发现、哦、原来我一直是，原来有一个人默默的为我祷告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我都不认识他，但是他祷告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很多人在背后做了很多东西你不知道。然后就讲个例子，我说哈，将来我们到天家之后，如果我的求知欲还是有的话，我又很想知道的话，有几件事情我是很想问上帝的。其中一件呢，就是为什么呢，我住的那个地方，我们那个小村呢，会出了神会拣选我成为他的传道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知道文莱挺小的，就是一个小池塘，然后在这个小池塘还有一个小池塘，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小池塘里面还有许多小池塘，就是许多小小的那些小村子。这小村子呢，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哈。啊，文莱那边呢，他就是把马来人呢分开跟中国人是不住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住的都是中国人的村，所以有个华人村，所以每个城市都有个华人村。那华人村呢，我们就不住在华人村，因为我爸妈去那个村那个地方比较晚，所以华人村已经住完了，没地方了。所以后来我们就住在一个地方叫新村。新开发给你的村子，所谓村子呢，就是个四方形，然后有一排排的房子，然后呢有背靠背的，后面有一条小沟渠，然后有面对面的，就是中间有一条马路。整个方格呢，大概就是100栋房子左右，就是所谓的村。那我住在这个，然后这个村中间有一个广场，所以它一排排呢，大概一排呢，大概15到20间房子。但如果碰见那个有那个操场的那一部分呢，大概就只有10栋房子。那我们住的那个就是有操场的这10栋房子，在这10栋房子这背靠背两排房子，大概20栋房子里面出了3个牧师。我怎么知道呢？是因为有一次我去 Edmonton， 然后就跟那个带我爸信主的那位牧师聊天，他说你知道吗，我们这里呢住在这里呢，因为他原来也住在我那边，我们出了3个牧师。我说是哪三个啊？他说你看住在中间这里那个牧师呢，就是你姐姐的大姐的同学。我说啊，那个我知道，他弟弟是我同学来的，所以那个他最早出道。 后来呢，他说还有一个他说我住在哪里？我住在这你们这一排的最后最靠城市的那一栋哈，然后呢，你住在这个最另外一边的第二栋，所以这一排里这两排里面呢，大概20栋房子里面出了3个传道人。说啊，我说对啊，为什么出了3个传道人？我就问他，我说哎呀，其实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哈，上帝怎么一看？就看中这个婆罗洲岛，就看中这个婆罗洲岛上的这个文莱国，哎，看中文莱国就看见这个小镇，然后看这小镇看中这小村，然后就选了3个。我说肯定是有人祷告，但是是谁呢？我们就在猜哈。他说对，应该有人祷告。他说我猜可能就是带我去教会那个老太太。我说是谁啊？他说：“当时呢，我住在我们那边有一个老太太，就也没有小孩，什么没有，就是一个人住在那里。但她就是很喜欢带我们唱这些圣歌，然后带我们去教会。我就是因为她而去信耶稣的。然后可能是她。然后说我真的可惜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我在想会不会是她，我们就猜是她。如果是她，我说有一天我们想见她。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人，但我在想这个人祷告挺厉害的。”一个人的祷告，出来3个传道人呢。无论是谁，这个人挺厉害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有没有认识他？有没有人欣赏他？有没有人晓得他的存在？没有。但上帝知道，而且有3个传道人，可能就是因为他的缘故，从那里被拣选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上帝使用的人挺多的。你不孤单的，不是只有你在做事，不是只有你是中心，有很多中心的人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并不孤单。最近我就上网去看了一下我以前在美国的那位牧师，因为我很久没跟他联络啊，想看看他怎样，因为他有时候写的一些文章很好，他放在他网站上。最近一上去一看，哇，原来他1月份已经荣退了，退休了，把教会交给了一位年轻牧师，然后写了一些文章，然后就回想起，哎呀，我说这个牧师，也挺安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跟他在一起，我知道他所受过的苦，他以前在教会里面受了很多的这磨练，很多的苦，然后我会发现，但是他还是忠心到底，终于能够荣誉的退休，我说这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然后我也发现，其实自己也不是那么的重要。我们其实都不是很重要，我们都不是没有我就不行，没有那么严重。没有你，世界还是在转；没有你，还会有人继续下去。不要把这看得过重，但是也别忽略了你自己。神就是在这1000000人当中，你就是那一份子。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你是最苦的那一个，千万不要以为你就是唯一在撑着的那一个。其实很多人都在跟你一起。你知道，现在很流行那些 superheroes 啊，什么 Spider-Man、Iron Man，还有什么 Man 啊？还有什么啊？还有 Wonder Woman。哈，这些哈啊，Captain Marvel 哈，这些 Man Woman 这些 superhero 超级英雄，你知道这些超级英雄都有个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除了很有能力之外，他们都很孤单，他们都很孤单。就教会里面就很多人想不想也好，有意无意也好，他们做了 superhero，什么都是他们。一脚踢，全包，然后呢，结果很孤单，孤单的就是觉得责任重大，然后呢，他就很容易跌倒。所以你看那些超级英雄的故事，都是一高处不胜寒，后来就跌倒，跌倒摔，然后后来发现世界还是需要他，他也又重新振作起来去拯救世界，都是这个桥段。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难处，上帝在使用每一个人。上帝的群众当中，我们并不孤单的。 哎，所以以利亚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转眼看光景，而是不是看神，所以他就惧怕。然后呢，他以好胜心很强，然后他跟别人相比哈，所以他后来看见自己能力好像成就好像没有他的目标没有达标，所以结果呢他就惧怕。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他只以为他很孤立，他以为他很孤单，啊，所以他惧怕。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是其实你是不是属灵的人都要注意的，就是就是你要好好的休息。身体饥渴疲乏呢，是很容易会惧怕的。在这个图里面呢，你会看到以利亚呢，他就从耶斯列加密去到耶斯列，从耶斯列呢，后来他要逃亡，逃到这个别士巴，在别士巴呢又走了更远的路程，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地图呢，是范围很广，也就是说他走了很多的路，走了很多的路。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走这些路的时候是没有停，所以身体会疲乏，也没有吃东西，也没什么喝水，所以他又饥又渴又疲乏。你知道当一个人长期的又饥又渴又疲乏会有什么状况吗？除了身体支撑不住之外，情绪很受影响，灵命很受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整天熬夜，你读圣经可能读不下去。如果你是整天晚上睡觉之前玩手机，导致你睡眠不好，你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也不想去读经祷告。所以一个人在饥渴疲乏的时候是很容易灰心的，身体的疲乏和饥饿会影响情绪，影响灵性，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了。如果你家里有很多的家务无法做完，洗衣烧饭照顾孩子整理房间需要做很多很多，你会经历到那种疲乏的苦。当你疲乏无力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很多你该做的事情你发现你做不了，或者你的效率开始会减低，见到房子凌乱也不想去整理，这是疲乏的结果。然后疲乏会让你的身体放任自己，灵性方面也是如此。心灵疲倦的时候，你对很多属灵的事情会放任，会懒得追求，因为人毕竟是血肉之体，在饥饿干渴疲乏的时候，你的意志力容易消沉，容易浮动。所以在身体需要休息的时候应该怎样？休息，也该吃的时候要吃，该睡的时候要睡。长期的忙碌，没停，没休息，没好好吃饭，可能会让你做不成你该做的事情。我们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宋三杰博士。宋三杰死的时候很早，大概30几岁。有人形容宋三杰博士是怎样呢？蜡烛两头烧，他是拼命三郎，就是拼命的去传。所以有人说他是蜡烛两头烧，30几岁就没有。当然上帝有他的旨意，给不给他存活年份，但是他真的是糟蹋了自己的身体的一个人。好，很多我记得以前我们念神学的时候，神学那些教授常常会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我知道你们这些神学生，你们都会很忙碌的，你们很多 paper 要交的，你们有很多功课要做的，但千万不要以你功课的那些东西来代替了你平时要读经祷告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很多人一忙起来就不读经祷告，然后以功课代替。他说那是你的功课，学校要求，跟你跟神的关系无关。你要坚持要有读经祷告的时间。老师们很清楚，当学生一忙碌起来的时候，就是会忽略了灵性上的这个需要。所以很多基督徒在灵性上很饥饿干渴，他没有得到休息，没有得到供应，结果呢他就很容易堕入这种的诱惑当中。还记得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说，也在科西马尼园，他说你们就不能警醒跟我祷告片时吗？ 你们继续睡吧。然后你们会掉入什么疑惑当中啊？就是你的你要警醒，要起来啊！但那阵他们太疲倦了，他们睡着了，他们掉在疑惑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今天我们看了以利亚，给你们四个要避免的陷阱：不要看环境，要看神；不要自以为孤单可怜，神自然会有依备。也不要以为你很孤单，也不要志向是好的，但是不要总是想跟别人攀比，因为这会导致我们掉到属灵的低谷里面。那么以利亚后来是怎样呢？下回分解。我说了以利亚呢，我下一次的题目是什么呢？英雄终有归来时，就是还是有希望的，就是英雄无论怎么跌倒，在神的里面他还是能够把他拉起来。我们下一次呢，就看看以利亚神怎么一步一步的把他拉起来。你会看到在那个过程当中，神很温柔的，神特别温柔。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就是爱我们的神啊，你并不责备我们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当我们悔改回转的时候，你是温柔的把我们拉回起来，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里在座的我们每一个都是属你的儿女，求你就使用我们在我们的岗位里面，我们衷心的去专心仰望你，为你做事，也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不觉得孤单，也不自怜，也让我们能够有好的休息，好的身体，好的健康，能都为你做事，能够荣耀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牧师的信息。